今年的中国两会，习近平倡导和平统一的所谓习五点，成为政府官员和两会代表的一个热议话题。继政协主席汪洋在政协报告中不再提九二共识，强调坚决反台独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提和平统一、反台独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民进党面对台独运动不会缺席，国台办指他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但他强调台湾追求安全的同时也要追求尊严，台湾不会冒动，但不要怀疑台湾捍卫主权的决心。
海峡两岸及全球各地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许波。中国人大政协开幕以来，两会代表热议习五点，商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条件，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享有的十项自主权，俨然正式启动了统一的进程，台湾面临的压力陡然升高。两岸和平统一的时机和条件真的成熟了吗？台湾如何应对大陆愈演愈烈的统一压力呢？另一方面，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台湾不会贸然行动，但不要怀疑台湾捍卫主权的决心。此外，卓荣泰也谈到国民党韩流与柯文哲旋风南北夹击之下，民进党要如何布阵迎战台湾2020总统大选等问题。那么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上半场呢，我们就来谈谈两会热议习五点，台湾如何面对大陆统一的进程。今晚呢，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许波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许波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交流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严教授同时也曾经在外交部的研究设计委员会担任过主委，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严建发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是博弈、许波、坤毅，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建发教授来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许波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严建发教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非常高兴为您请到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加入我们今晚的节目的讨论。王教授，欢迎您。
对，两位主持人发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呢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今年的中国两会呢，习近平倡导和平统一的所谓习五点，成为政府官员和两会代表的一个热议话题。继政协主席汪洋在政协报告中不再提九二共识，强调坚决反台独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呢，再次提出和平统一、反台独以及深化两岸融合。那么几天以来，我们看到两会代表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条件，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享有的十项自主权，俨然呢正式启动了统一的进程，台湾面临的压力就陡然升高。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时机和条件真的成熟了吗？台湾如何应对大陆愈演愈烈的这个统一压力呢？我们现在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两会的台湾议题非常引人关注，许多媒体也都注意到呢，政协主席汪洋他在政协报告中首次不提九二共识，而大谈和平统一和习五点。那么首先呢，我来请教王坤毅教授， 有人说呢，这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的这个重心发生了变化，对台工作方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觉得这一次的两会哈，那么主旋律真的都是放在这个习五点上面哈。那习五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在这个习五点之前呢、啊，那么一般呢、啊，我们在谈这个九二共识的时候，很少是界定它的内涵是什么。最多就是这个什么会连结说啊一个中国原则，那是大陆的说法，那台湾这边国民党就会讲说是一中各表。但是呢，习五点里面很重要的他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
嗯，
好，那么这个就界定了一个东西，九二共识就是统一啊，就不是再有什么一中各表或什么只是一中原则而已，这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的点哈。那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概念之下，就是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统一，以及后来延伸出来的一国两制，那它的内涵就更具清楚了。那么这一次的不管汪洋啦、啊、还是李克强的讲话里面，你看原来这个主旋律在讲的时候，你会感觉说他们的触统的力道会更加强，现在变成是以触统来反独。以前来讲的话，触统是反独触统是平行的，现在是以触统来反独，就变成了更强烈的一个统一的方式。所以让台湾感受到这是一个强烈的这种所谓统一时间表就出现了，也就一种强烈的用一种统一的目标跟手段就出现了，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或者这种倾向呢，在两会召开的前夕就已经有迹可循了。这个中国国台办前副主任王在熙他就发声称，国民党多年呢把九二共识解释为一中各表，这是曲解共识的本意，与习近平诠释的那个一中原则谋求统一的这个要求呢相差甚远。那么我就来请教严建发教授啊，您确信中国大陆已经用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了吗？严教授。
我是觉得对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刚才王教授讲的没有错，他现在用触统多于反独，但这背后表示他更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如果在五年前讲那感觉是不一样，现在讲的话就表示他更没信心。那主要根植于就是说目前的现实是他对美国对他的经济跟技术制裁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那他怎么去谈统一台湾呢？统一台湾一定会引起美国日本的武力介入，到时候不用说台湾宣布独立，他自然而然就是跟美国跟日本建交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些不过是夜行人吹口哨了，那当然也对内部的一些消费而已。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两会代表呢已经开始讨论和落实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具体方案了。那么有军方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就表示，如果按照一国两制来统一呢，台湾可以获得十项特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防务、外事、财政、货币、关税等方面的这个自主权。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怎么看大陆方面的这个出价？大陆真的已经开始把统一台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吗？
我觉得这是解放军少将王卫星哈，他在接受海峡之声访问的时候，抛出来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其实现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统一的这个不管是环境啦，或者是时机，我觉得可能都还没有到达啦。但是每一个人他可以提出他的看法，所以他提出的十项特权里面包含了行政、立法、司法、国防、外交等等等的，都会有高度的自主权。那个确实是甚至于超越了这个邓小平当时给予台湾的这种一国两制的一个概念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他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如果是以中共中央来看的话，他还不见得会给这么大的一个宽限的权利。但是这种东西就像赌博一样哈，我把那个什么筹码放大一点，然后再跟你玩大小。那台湾如果愿意真的跟他上赌桌的话，很可能就会输了更多了哈。这是一个game 的过程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那么大陆这样的出价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愿意这样这个时候提出新的东西来呢？主要的延续是去年228的时候，当时大陆提出的这个31项惠台措施，那个是比较属于经济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是把台湾人等同于这个什么大陆的这个国民待遇。 那大部分都是属于经济生活方面的东西。那今年完全不一样的，主旋律完全扣到这个什么政治上来了，哦，等于一国两制的东西就提出来，这个什么提前哦，在这个过去31项会台措施的基础上，觉得可以谈政治了，这个东西符合的共产党的想法，马克思的想法嘛，底层的经济建构完成以后，下面就要往上层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瓦砾的各方面的层次去思考了。哦，所以这个还都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范畴，是不是能够马上就进行，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快，但是它都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只是去年的寒流造成的，发觉台湾人还是很多可以接受九二共识的，所以给中共信心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赶快推到这个什么政治的这个范畴来，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了，还没达到一个目的了。
好的，那么也有，我们也看到呢，有大陆学者呢，他在官方媒体撰文就表示说，习近平提出这个和平统一方案呢，需要解决四大难题，包括台湾的去主权化改造问题，台湾的军队去留问题，台湾的国际空间处理问题，台湾控制海域未来管辖问题。你看都说得很具体了。那么我来请教这个严教授啊，您怎么看这四大难题？这些难题您觉得能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吗？
我觉得根本这是个假议题，有什么难题呢？只是先统，如果能统一台湾，要先要主就随他了。所以现在谈这个根本是个假议题，就好比说我宣布，我若年底或者2024出来选总统，我要分你什么官，没有意义嘛，因为我不可能出来选嘛。你目前来看，我没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人气嘛。所以你要先问，到底你中国有没有能力把台湾统一下来？不可能嘛。眼前他只要能够度过美国对他的这个经济经贸跟技术打压，他已经很万幸了，他怎么可能想到台湾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是糊弄啊，这是在忽悠这个大陆人还有两岸。当然如果再一忽悠有人相信，他就赚到，反正他也没赔嘛，因为本来台湾就不是他的一部分，他没有控制过嘛，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耍嘴皮，这个赢得一些其边陲的利益而已，让台湾内部更乱而已。
好的，那么严教授，我请问，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讲这两种观点呢，都是大陆人士、大陆政协委员通过个人来发表的观点，那么都如此具体了，有人就怀疑这里是不是有官方的授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相信应该有官方授意啊，因为这些学者都长期跟官方有接触嘛，至少我相信他们应该说很造纸很亮啊，不至于说讲一些违背官方的说法，但是假如他们的意见到后来实现不了，那就归给这个人学者的意见嘛。所以我觉得当中国把这个统一三个要项包括统一放在2050年会完成，就表示不可能了嘛，因为到时候2050年习近平几岁了，人在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忽悠的说法了。这个有关时间表，邓小平时期就曾经有过，到了江泽民有过，后来根本不了了之嘛，因为这是一个实力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意愿的问题。
那王坤玉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说刚才两位大陆政协委员的观点有没有官方授意呢？
我觉得大陆官方不太容易会授意一些学者哈，那么来特别是像这个军方的这个王卫星这种少将级的人出来讲话了，因为基本上对中共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政策的产出哈，都是要经过再三的沉淀跟思考跟讨论啊，然后才形成的一个决策，所以不是随便说啊，谁放话谁就变成一个。也许这些学者有去参与这些会议，然后闻到了一点信息，然后自己去解读也有可能，但我是觉得说官方透过学者去放话的可能性哈，应该不太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我把它看成这是学者或者是个人之论呐，没有什么官方的一种特别的一个色彩的一个东西。
好，
那如果哪天不小心真的完全一样了，那可能真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有参加会议，闻得比别人更清楚，那这样应该这样子而已。
好的，那么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在讨论两会热议习五点，台湾如何面对大陆统一进程。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许波。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坤义教授，就是从这个习五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除了这个强调国家统一这个主旋律之外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提出了设计适用于台湾的两制方案。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说等于是跟台湾说未来是大陆统台湾，那么如果是反方向，台湾统大陆几乎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台湾这边没有只是反击，没有提出任何的相应的这个举措。像元月二号习近平提出之后呢，蔡英文总统先强烈的回应，虽然网络说他是辣台妹，但是显然这个大陆不太理他。所以李克强的工作报告中，这一次对台工作方针再度的重谈，并且强调了习五点，刚刚两位也都谈过了。那么请教您的就是说，目前我们看来这个大陆在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之下需要把国家统一这条路进行下去了，但是在台湾相对而多元的这样一种松散的体制之下，当然各种声音都会出现，甚至有主张跟大陆要统一的这种党派都会有这样的声音。那您在台湾所观察到的，就是目前各光谱这个党派对于习五点各抱持什么样的看法跟态度？
我觉得就是台湾来讲的话，虽然意见很分歧哈，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哈，应该可以分成两方面。在和统方面呢，就和平统一方面的话哈，那么蓝营的支持和平统一啊，这一点是没有变的。那绿营呢，他就反对统一啊，包含的和平统一。但是在武统这一部分呢，武力统一来讲的话，我相信泛蓝也是反对的。啊、哦，就是跟这方面应该跟民进党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异，就是说，合同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啊、哦，武统的话大概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即使这个中共要来打台湾啊、犯台啊或什么，我相信大概蓝营也会拿起枪来，这点我觉得就是说上一次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啊，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就跟美国政府表态说，台湾的国民党所有人都是亲美派，没有什么亲中派那个意思哈、哦。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只要一谈到武统，我相信每一个都是亲台的，哦，都是爱台的。但是合统方面的话，大概是有不同的一个意见，因为蓝营呢毕竟是站在统一的立场，绿营呢是站在独立的立场，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连结的。哦，但是手段方面是怎么进行？那么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因为蓝营也支持和平统一，而不支持武统，所以中共是向来就是中共地方从来不会去讲武统这个事情，即使的大陆民间啊武统论很兴盛，但也不会去什么呼应这些群众的一个声音。我想大概他们也很清楚，就是说台湾这个议题统一的议题上的话，一提到武统，大概所有人全部都是什么，所有2300万人全部都站在这个对立的一面，他不需要把所有人赶到对立一面去，他必须要用主要敌人跟次要敌人之分，然后把它分得很清楚，才有办法达到他所要的统一的目标呀。
说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您先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呢、啊，这个我也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以前我们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都会提到，就是说我们还要反攻大陆啊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都是好像一直讲说大陆他们在设计他们的国家统一方案，但是我们却没有反制的一套呢？还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只是想要就是维持现状，就是我们要偏安在这个小岛上？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目前在这个两岸就这个当然是两岸的这个实力有点悬殊的这个情况之下，大陆又提出了这样的议题，当然引起了美国的关注。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台湾最近有不少的政治人物这个纷纷到美国去访问，那么美国也签署了不少的这个有台的法案，那么有甚至有很多的国会议员说要这个跟希望跟台湾能够提升关系，或者是进一步的加深官方层级的交流。您是不是觉得说，不管在美国从府院当中也看到了中国对于台湾的威胁？
是，我想偏安这个看法是以前旧时代的。1949年过来这一批，就是那时候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就71岁以上，大概因为家出生在大陆或者家在大陆，所以他有一种原乡情结，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1949年在台湾出生以后，这些感情在淡掉，而且两岸已经隔离那么久了，我们自己也发展得很好，所以有一些想要统一的，很可能是权宜的比较多了，比较没有那种乡情。所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还有包括台湾对民主的认识， 我们小时候也是大一统的思想啊。
嗯，是。
我们小时候也想说，特别是哪一天当新疆的省长啊，很多的这种想象啊，后来慢慢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吧？因为当时的资讯都很封闭，所以这是在变迁的。那谈到这个美国因素，我想这就是一个实力原则。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是美国甚至跟日本来而言是它的不成的航空母舰，所以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嘛。放弃台为什么要放弃台湾？他又没有说打败他，除非今天被中国打败，他才可能放弃台湾，所以不大可能。以目前的态势，美日一定联合起来巩固台湾，不是为了台湾本身，对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打台湾是这个很遥远的事，不大支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美日一旦进来，欧洲又进来捡便宜，那你可能从过去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一样，人数越多。连当时丹麦才100多个军队，他也要分别跟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他现在是不敢打了。因为打他的后果实在太严重。
那他强调这个和平统一啊，这个实现心灵契合啦，夯实统一基础，您觉得这个在我们台湾做？
他就先把台湾框住嘛，你不要走太远，不要再往前走。他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因为他内部以及跟美国的关系，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假议题。台湾问题一旦掀开以后，美国绝对摊牌了、啊。到时候一摊牌，这个台湾掌握在美国手里嘛。就是我常在讲，就是说。台湾对中国而言只是一块挂在月亮的饼，那是虚的，但是台湾是美国口袋的一块月饼，这是实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旦要准备翻牌的话，那美日这绝对跟你翻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势，这个实力啊，不是只有靠台湾，我们是一个联盟的。到时候我台湾一定是靠美国、日本嘛，因为敌人要打你了，你怎么可能支持敌人呢？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许波。
好的，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这个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的号码是00801148940。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呢，然后呢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对网友们的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呢是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习五点的对台目标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中共的统治模式毫无魅力。其次呢，根据2017年中共面对印度与不丹的挑战都不敢武力反击，中共难道会有决心对抗更强大的美台联盟吗？另外和平，他说，永远都谈最廉价的民族主义，最低级的非我族类咒语，不用谈文明是非公义，不用提人类进步价值，中国人就被这些人呢用最低级的咒语呼来唤去。另外还有个 Terry， 他说，中国共产党啊，如果不到台湾的话，一国两制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台海问题的和平统一呢，关键就在于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并且联邦制的国家，尊重地方自治权利和人民的普选权利，这个时候台湾就有可能作为一个自治国和中国大陆统一了。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三段网评呢，实际上很这个我至少有两段是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就是大陆现在要统一台湾，可是呢台湾这个大陆的政治以及大陆的这个国家制度、国家体制，没有任何让台湾人感到这个有吸引力的地方。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办？怎么统一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王教授，
也没有吸引台湾的地方啊，也不能说完全啦，政治上当然没有吸引，但是他现在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让很多台湾人愿意到那边去求职，到那边工作，甚至念书的人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北京一个叫做中央民族大学，那也不是什么很知名的大学，去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就有十几个本科生的台生在那里， 一个学校就有十几个台生啊，啊，这个如果扩大到全国那么多学校的话，有多少台生去？这些台生去的话，到底目标是什么？他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就在那边求职啊，在那边工作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分两层面，如果以政治上来层面的话，当然大家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但如果在经济层面上面来讲啊，变成一种融合或者交流，或者是相互可以往来，甚至于就像很多民进党人主张的说啊，就是兄弟之邦啊，哦，就是方邻啊，这种也无所谓。但是这个东西的情况下，但是还是有很多台湾人会向往到大陆去工作或者生活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请严建发教授呢，这个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中国有很多的优点啊，确实它过去发展也很好，但是优点归优点，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即便中国是一栋高楼大厦，我们是茅草屋，可是我们在茅草屋过得很自在，过得很自由，我们宁愿住茅草屋，所以这个跟他的经济实力其实不相干的。至于台湾人很想去工作，我觉得很好啊，但是这跟台湾人要放弃这个主权来作为他的依附或做他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我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网评啊，中共两好的，现在我们又收到一些网评，我给大家再选读一下，就是说 Dom Free 他说呢，Dom Free 他说不顾北京的反对，翻墙支持蔡英文总统连选啊，连任成功，只要民进党符合台湾的本土价值，符合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另外还有一位叫T. Jerry 他说一国两制从来都是不可能的，西藏失败了，香港失败了，澳门也失败了，台湾绝对不能上贼船，只要中共的中央集权体制继续存在，一国两制就是不现实的。台湾能做的，也就是目前维持中华民国台湾体制不变，并且逐步促进大陆民主化，在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再讨论和平统一。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我们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我们呢，我们就这样，我们请两位这个专家呢，各自做个一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总结吧。首先，王坤玉教授。
不是一个时机成熟的一个时候，那独立当然也是一样哈，也不可能短暂期间看得到独立的现状了。那所以呢，其实在台湾的最大的主流还是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个海的另一边，那中华民国呢还是继续存在着。我想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存在这里。那如果要谈到统一或者是独立，都不是一个最适当的时机的时候，那么我还是比较阿 Q 一点，就是说留给下一代去少思考吧。我们烦恼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啊，
好的，严建发教授。
主权是决定人的生活的全貌啊。那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这个领导人不应该那么自私啊。我觉得两岸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很好啊，但何苦去相逼一个这台湾现在这么繁荣，这么民主自由，然后成为他的一部分，而这台湾人又不愿意，又要用武力来威胁。我觉得这只是在浪费更多的资源，让这个整个亚洲的这个发展更迟滞而已，而且对中国的民主化或者他的这个经济发展也不见得很好。我觉得北京应该醒悟了，我觉得应该要翻转这个思维啊，来面对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来临。
好的，我们感谢叶博弈和台北的王坤义、严建发两位教授。我们的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稍后呢，在美国之音的脸书和推特上也将抛出来宾的精彩点评。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Twitter.com/VOA China。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呢，将为您播出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专访。除了表示台湾不会冒动，但不要怀疑台湾捍卫主权的决心之外呢，他也谈到国民党韩流与柯文哲旋风南北夹击之下，民进党呢要如何布阵迎战台湾2020总统大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时候，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目前呢，我们播出了日前我们播出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专访。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要为您推出的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的专访。卓荣泰说，民进党面对台独运动不会缺席，国台办批评他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但他在专访中强调，台湾追求安全的同时也要追求尊严，台湾不会冒动，但不要怀疑台湾捍卫主权的决心。此外呢，卓荣泰也谈到国民党韩流与柯文哲旋风南北夹击之下，民进党要如何布阵迎战台湾2020总统大选。下面就是卓荣泰专访的完整内容。
好，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民进党卓荣泰主席接受美国之音针对这个美台关系40年所进行的纪录片的专访，感谢卓主席。
也欢迎您来到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好的，当然首先呢，我们要谈一下是去年的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可以说是失掉了半壁江山。您觉得从九合一之后到现在，民进党算是已经止血了吗？
我认为暂时能够站稳脚步，
是，
但这个伤痕还在。
嗯，
哦，如果伤痕我们还不细心的去照顾它的话，也可能会有另外的变化，但是已经站稳了脚步。我们知道这个方向走下去，大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人民去对话的。
那您也说，这民进党在农历新年之后要变阵型哦，还要跟这个社会来进行大对话。那您未来对治理这民进党一个愿景，要如何让民进党改头换面，重新赢回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认同还有支持呢？
是，我这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我们会一直的输下去。民进党经不起再一次两次这样的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人事的制度、政策的制定跟执行的方面做大幅度的改变。这些改变要让人民知道说，我们经过检讨反省之后，民进党整个在动起来了。只有感觉到民进党在动，人民才会开始有感动。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在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架构，只是等到人力的进驻哦。我们会把现在中央党部16个部门给它扩散到28个，但是团队不会改变，只是做任务性的编组，团队不会改变，但阵型会改变。我们重新布阵，
是
啊，迎向另外一个时代的一个新的考验。
嗯，
那这当中我们会把从最下面的层级到最上面层级把它压缩变成比较扁平，效率会增加，过程会比较快速，任何意识的传达会比较直接。同时我们在新设的这些部门当中，我们现在极力在延聘一些党内或是外部的人员进来参与我们的团队。我们也从党的内部来找人，我们也从我们其他的这些公职这个人选身上来找人。我们更希望能够找到跟社会的精英能够进来带领我们这个我们认为是分得更专业更细致的一个团队。只有这样子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战斗力。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在犹豫在考量或者在拖延，所以我跟秘书长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在现在已经启动，到年后这个春节连假之后我们就要完成这样的辩证。
嗯，好的，那大对话的部分呢？
大对话是这样，我在竞选补选党主席的过程里面，我提到说我会进行一场政策路线的大辩论。
是。
那么在1124选举之后的中常会里面， 我们桃园的郑文灿市长也提出过，针对选举的结果，或许党可以开一个执政新阁座谈会。嗯哼，啊，那我在这次选举的整个策略当中，我提出了大战略、大战区、联合作战三个层次的问题。所以大战略呢，就是要一个类似共同的主张、共同的诉求，让我们所有的候选人能够在这个大旗子底下共同的前进，争取胜利。那大战区，我们是把台湾分作几个大的战区，有重要的人在那边做协调的工作。那联合作战是在每一个行政区里面、县市里面，所有的候选人虽然是单一的选举，我们需要形成一个联合作战体。所以这个大战略，我们必须要一个共同的诉求。那这个共同诉求，就跟刚刚的执政路线、执政新阁座谈会以及政策路线大辩论，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经过内部讨论跟社会对话，形成一个共同的主张。那这个主张的形式，我现在不敢说它一定叫做决议文或者之类的，但至少它是一个我们在未来下半年开始以后到选举前一个重要的党的一个行动准则。过去我们在1999年呐、还有2007年等等，都有一个重要的决议文啊、那现在时间上允不允许我们做这么大的工作，我会努力，但至少那个内容要跟现在的时事、社会跟人民的需要能够贴近。所以我在就职那天，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要秉持建党的精神，好、跟我们的理想，但是我们要跟当下结合，这样这个党才会有生命力。
2019年一开年，美中台关系还有两岸关系出现了非常多新的变化跟挑战。那我们想先来谈两岸关系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发表了告知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谈话，但是台湾各界好像还是纠结在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这些所谓的名词啊。那么身为民进党主席，您认为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如何这个回应习近平主席的谈话，来改善两岸关系呢？
好。首先是谢谢习主席替国民党解释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因为国民党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习主席所口中所说的那些，所以我常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包括他的一中各表只能台湾内销走不出去。果然不错，习主席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坚持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原则，无所谓各表问题的。蔡主席、蔡总统在当时很清楚地告诉台湾的人民，甚至告诉全世界，我们有四个必须啊，我们必须要正视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要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好，我们要必须坚持这是一个对政府对政府的授权的公权力坐下来谈的，那么也必须要是双方用和平对等的方式来进行彼此解决歧义的。那这个必须很适时的把台湾拉上来了，然后到刚让国际看见说台湾的总统有这么清楚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一个态度，台湾绝对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甚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所以九二共识这个梦想就被扯破了。因此可见呢、国民党长期以来拿九二共识在台湾行销，在世界上也没有他任何行销的空间，所以蔡总统这样的表示是让台湾的未来前途，我们接续我们过去的这个决议文的情况底下，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它当然是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我们跟世界上站在民主阵营的一些民主国家里面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希望台湾的这个态度跟现在面临中国的各项威胁同时，我们必须，我们也期待得到世界各个民主阵营国家更多的协助跟关心。
好的，那么我想提到这个针对日前啊，这个台湾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他有关这个制宪证明的谈话，那您的回应是说，民进党在面对台湾独立的运动的时候不会缺席，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对岸的国台办哦，说这是破坏两岸关系麻烦制造者，想听听看您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的用语是不正确的。我们参加的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啊。如果把制宪就等于是独立运动，那显然就是一个独裁政权口中对人民钳制过久的一个心态。台湾制宪基金会跟台湾很多很多的团体一样，它是一个人民团体。况且严格讲起来，民主进步党虽然现在是国家的执政党，但属性上我们也是一个人民团体，一个政党嘛。 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人民团体之间，我一直主张要多多的交流，多多的沟通。当台湾内部的任何团体在从事社会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过程当中，身为执政党如果都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谈，这个方向这个脚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甚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意识跟广大的台湾人民去讲，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党我们要朝哪个方向，用什么速度，采行什么方法去达到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得到尊严但是也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赖院长他离开了行政院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云游四海了哈，看看人间呐，他也回到台南去看看那些过去的灾民等等啊，所以一样的，他对台湾民间社会的关心是不会缺席的。况且他身为行政院长当中，他也知道台湾的处境是如何。我认为他也是跟我同样基于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心情，我们多去关怀台湾各种民间社会力的表现。我们不仅去关心他们，跟他们做沟通，甚至我们应该要掌握到台湾各项议题的主导性，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要创造议题，引领这个时事的走向。所以我想包括赖院长也好，还有我个人去参加那个地方，如果等同于是推动台湾独立运动，这个有一点过。我们推动的是，我们参与的是台湾民间团体对一个台湾宪法讨论的过程，内容到底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成了我那天在那边所说的，台湾对宪政的讨论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最后达到共识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执政党还是要积极参与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决议，我们知道这个民进党1999年的时候有台湾前途决议文，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正常国家决议文，那您日前说不排除会有新的决议文啊，就是新时代的东西。我想请您谈一谈民进党的两岸论述，您认为是不是应该在现阶段要有一个大破大立啊？您怎么看台湾的复杂的统独问题呢？
就是民进党要接续刚刚所说的，我们要更坚定的表达我们反对一中原则跟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虚幻的对台湾的这个言语上的威胁或是武力上的威胁，必须要这样子很清楚的告诉台湾国内，也必须要告诉全世界。那两次重要的决议文都是在2000年跟2008年大选之前，也就是民进党是会看时事的走向，但是我们党纲是永远在的，我们把它称作为这是两个重要的行动纲领。那行动纲领就是我们在今天遇到了整个社会在大变迁的过程里面，民进党必须要转身，或者民进党必须要升华升级来处理这些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些的行动纲领来解决社会对民进党可能存在的一些疑问等等。那2000年之前的1999年的台湾全土决议文很适时的化解了社会一些疑义，所以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能够顺利的当选。
继续谈这个有关于台独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北京最关切的东西。事实上，过去啊，我记得这个民进党的一些重量级人士过去也曾经有提过说，其实民进党不需要再回过头去搞台独。那么，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之前有一次华山论剑啊，这个华山论也有人提出过，这个民进党或许可以考虑所谓的冻结台独党纲。那我不晓得说冻独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未来在目前您所看到的两岸的僵局和情势当中，冻独会不会被您纳入所谓考虑的选项当中呢？
这是从过去到现在基本上一个认识上的错误。民进党要把它简略说是一个台独党纲，那不正确，我们是台独公投党纲。对于台湾现状的改变，我们都必须要经过2300万人民的公投，所以民进党绝非一个党可以去主张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追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的基本的坚持跟精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是2300万人民经过公投大家共同的决定，所以无所谓要拿掉党纲的部分。好，我想国民党很多党纲也不是现在大家所需要的，他还是摆在那里啊，也没有人逼他拿掉什么党纲啊。我们对一些主义的追求也从来不像国民党有一个定式的东西存在，也没有人逼他拿掉党纲，他也从来不觉得他应该经过2300万人民的公投，所以相对底下我们的党纲是进步的，是安全的。那民进党成为国家执政党之后，我们当然更知道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安全绝对不能忽视， 在追求国家的尊严的同时，我们知道人民对国家安全的要求是绝对是高的，所以总统才说过我们的善意不变啊，我们的承诺不变，但是我们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这个基本的态度我们是存在的，而且是大家应该是共同追求的。
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要进入我们这一次来台湾采访的一个主题哦，因为今年2019年对于美国政府还有台湾政府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它是台湾关系法一个40周年，也是美台关系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我想请教民进党卓荣泰主席，您怎么看美台之间过去40年来的发展，还有目前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三角平衡，尤其是近来美国好像挺台的作为越来越积极，包括了川普总统签署了多项的有台法案，以及美国的军舰也频频的穿越台湾海峡，您的看法？
是，当年断交的那一年，
是，
我还从刚从高中毕业到进入大学之前呢、啊，
嗯哼，
事实上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台湾好危险哦，
嗯，
哦，台湾可能哪一天就要变成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台湾，但经过40年来，我认为，因为台湾一直坚守民主的阵营，台湾也一直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台湾在世界又占立了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啊，这个世界版图上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因此我认为台湾已经向国际社会发出这样强大的声音了，台湾绝对足够当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绝对在世界的经济的体系当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在亚太地区所以甚至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上，台湾绝对是民主国家大家所需要的，也因此我们看到不管中国的政权如何的改变，美国跟中国如何促进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台湾这个存在的事实也是世界上大家认为应该共同来维护的，这也是人类的财产之一了。同时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包括美国的众议员，还有包括美国、日本、索马利亚、尼加拉瓜、海地等等8个国家最近在 WHO 委员会里面对台湾的仗义之言，希望我们不要被世界的国际组织能够排除，这也是我常常希望说中国应该停止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一样，好，中国也应该停止用它的经济手段要来影响台湾内部的经济，甚至台湾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而这叫中国应该要停止对台湾政府尤其是对民主进步党的敌视，不要一直把我们当作就是跟他对立的一个力量。那美国在这个时候适时的发挥了很大的功能，无论美中贸易的这个纠纷如何进行，台湾永远会在民主阵营当中以及自由经济自由的这个市场里面，我们采取跟我们一致的立场，跟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家，我们用共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实。所以当然感谢美国政府跟人民长期对台湾的关心，但是我也要请世界所有的国家跟人民相信，台湾在追求尊严跟安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台湾的稳定跟和平就是亚太地区的稳定跟和平，也就是世界的稳定跟和平，我们不会在这里贸然冒动的去从事一些让大家会产生怀疑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因此怀疑我们对于主权维护的决心跟我们所有的作为。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9合1选举之后，台湾好像舆论界出现一种所谓在争论台湾究竟应该亲美还是亲中这样的一种争论哦。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民进党政府是比较亲美的，而国民党它的理念是比较亲中的，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二分法？刚才你也提到了美中贸易战，事实上美中现在是经济上打贸易战，在战略上其实也是互相对抗的，那么台湾在两强之下难为小，您认为台湾最好的策略究竟应该是亲美还是亲中呢？
我刚刚说过了，就是跟我们同样阵营的包括自由经济市场的，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阵营的国家站在一起，这就不是亲的问题了，而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共同的防线。但国民党是不是亲中呢？我觉得他是倾中了、啊，倾向中国了、啊。因为你问问所有的国民党的朋友们，他即使他认为有九二共识，他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中，他也是说是中华民国。他也不会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跟他是不亲的，但是在很多经济的这个活动里面，甚至在台湾内部政治的竞争上面，他是倾向中国的，他可能要需要说 靠中国的观光客，靠中国的市场，才可以把台湾的经济活络，所以他是倾向中国的。他也可能认为说，当中国越大声，台湾里面对民主进步党的支持会越小声，所以他是倾向中国的。可是你问他，你倾向中国，你是不是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不接受，他也不是亲中，他是倾向，这个是他策略上手段上的一个目的。
嗯，另外我们也看到台湾民众哦，最近对于这个美台关系的比喻非常多元化，当然政治人物也各自有不同的解读。那么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啊？因为有些人说这个美台关系形容是像是强盗抢银行，也有人认为说这个美台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好像是大哥跟小弟，然后大哥叫小弟买扁钻，然后扁钻还要自费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比喻不一而足了。那您个人，您对于这个美台关系，您有什么样自己的诠释跟解读呢？
不适当的这个比喻啊，会让说这些话的人跟他的支持者的关系破坏了，所以应该是受到了一些质疑啦。我觉得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应该就是一个长期的民主的盟友跟经济的伙伴，长期的民主的盟友让我们共同的价值，经济的伙伴让我们可以互相的支援。我想台湾的科技产业，任何的一个这个产业链对美国都是有相当直接的影响的。万一台湾这个产业不在了，我想美国大概也要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经济的伙伴是坚固的。那台湾唯有这样子继续让自己的产业升级，我们对美国也好，对世界也好更为重要，我们自己的安全性就会提高。那台湾因为是美国长期的民主盟友，我们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个立场绝对不改变，所以美国也应该放心，可以把更多的高科技的产品甚至先进的武器交给台湾。我们一方面也要善尽我们自己防护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是靠世界谁来保护我们，我们要善尽自己的能力。我们只是认为说，在平常在很多的国际组织的参与上，我们得到盟友更多的协助，我们所需要的物产品甚至高科技的这个科技产品或是更先进的武器能够让台湾安全上维护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有能力的国家能够供应给我们。所以基于这样的合作关系，我想上方面虽然有大有小的国家，但是至少我们在可以平起平坐对等的来对谈。那台湾跟美国这种态度就是中国永远学不来的，他就是认为他比较大，台湾比较小，他是中央，我们是地方，所以台湾跟中国必须要把这个清楚厘清才好。
嗯，好的，谈完这个两岸关系和这个美台关系请教周主席之后呢，我想要回到这个台湾的内部的政治还有政党竞争来继续请教您哦，因为马上明年就是2020了，就合一选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可以说是来势汹汹，那现在又北有柯文哲旋风，还有南有这个韩流，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迎战在2020推出最佳的候选人的组合？
我始终不敢乐观哈，虽然说台北市的立委补选我们选上，我始终不敢乐观，我认为。当台北市的立委我们选的比较好一点之后啊，一定是让我们的对手更集结更用力，所以下一站一定是更难打。那么我最近也观察到国民党的一些朋友们一直在观察现在民主进步党这个改革的动向，他认为我们的大对话我们的辩证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威胁，他开始感觉到如果国民党不变的话反倒危险的是国民党，所以我在怀疑我是不是动得太快了啊，会刺激敌人提早觉醒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阶段性的过程呢，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步骤来走。民主进步党从过去到现在，无所谓现任优先四个字。曾经几次在县市长的这个提名过程里面，我们有考虑到做类似的方式，就它的过程里面做一些简化，减少对立，这个是有的。但一直到今天也无所谓现任优先，因为现任优先基本上违反了民主的程序跟原则，因此。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从3月16号补选结束之后的一个月跟再往后的一个多月当中，我们要持续完成总统的提名跟立法委员的提名，这当中都无所谓现任优先，任何候选人都必须要经过公平公正的这个机制接受公开的挑战，即使是总统也是如此啊。万一如果只有一个人登记那就单纯，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来登记的话，那我们就启动整个提名的过程，这个也是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你才会是党内最优秀的候选人，你才有能力跟社会对话去取得总统的大选。立委的选举比较不一样，是我们现在有加个50席的区域立委，他每个人都是当选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认为它是一个优势的选区，但是还有二十几个是不是我们的席次，它当然就是一个比较艰困的选区。我们对优势选区跟艰困选区会有不同的作为，但原则不变，如果有竞争就是要经过党内的竞争，但是我们希望把提名的时程给它缩短，提名的方式给它改良，让大家更相信党中央现在绝对是没有派系的考量，没有个人喜好的考量，一定是选择一个最佳的候选人去面对这个大选。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民进党主席周荣泰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周主席。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晚海峡论坛节目，下个星期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其他台湾政治人物的专访，请您按时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明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学术腐败水有多深。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这是美国之音的